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雅各的故事，我们讲了应许的福，自讨的苦，我们讲了不配的恩典，漫长的熬炼，我们讲了逃离拉班，我们也讲了重建以扫。雅各他是一个传奇人物，雅各和以扫是一对双胞胎，这个是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他们还在母腹之中的时候，神已经宣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应许的福。雅各是一个看重祝福的人，但是呢，由于他对神的认识不够，他自己又很心急，因此呢，他用自己的办法来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又骗取他父亲给他做了长子的祝福。他的哥哥因此对他怀恨在心，说要把他杀了，因此他被迫离家逃命。但是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雅各，神一直与他同在。神让雅各在这个是他舅舅拉班的家里经历了20年的熬炼，于是呢，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带领雅各逃离拉班，然后又带领他平安的回去见了他的哥哥以扫，最终带领他回到这个是迦南地，就是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今天我们要来分享雅各的儿子约瑟的故事。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约瑟被卖，约瑟被卖哈。而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是约瑟被他的哥哥们非常狠毒的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的这个故事。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这个是回顾上次的这个是背诵经文，隔了一个礼拜我们可以一同读吧哈。有请大家起立。有请大家起立，创世纪32章第1节我们可以放给大家读哈。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好，那么我们读一段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们只读创世纪37章1到11节。1、2、3，请。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下次背诵经文是37章9节哈。那今天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座前，主我们来向你交托，来向你仰望。主，你的话语亘古不变，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来膏抹你的仆人，主啊，让他能够带着主你的恩典，带着主你的启示，带着主你的能力，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求主你的话语也能够在你的每个儿女心中，在这个是慕道的朋友的心中，主也能够他们能够听得明白。求主你真的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残累。倘若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有病痛的，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施恩医治， 或者我们心中有挂虑的家人、有健康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来向你来交托，求助你来施恩，你来帮助，因为你是全的神，你全能的神，你不撇下我们，主啊，你必看顾我们，我们来交托仰望，我们心灵有软弱的，求助你来安慰，让我们能够靠你得力，求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启示你是怎样一位从亘古至明未来的神，你是怎样一位掌管历史的神，让我们在最低谷在最黑暗最深刻的这个疑惑当中能够明白神你掌管一切，让我们能够靠你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感谢赞美主，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约瑟被卖我们先来分享这个被卖的原因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是圣经读了这个是第37章1到11节。我们想大家应该都能够知道他是被卖的原因是遭受嫉妒哈。那么就是这个约瑟的故事要从他17岁来说起。约瑟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年轻人他常常和他的哥哥们一起放羊哈。他的哥哥们呢有一些恶劣的行为，那么约瑟他就直言不讳向他的这个是父亲报告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约瑟有没有劝勉过他的哥哥们，但是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是雅各他生了这个是很多的儿子们的话，他两个妻两个妾这个是雅各也是个偏爱的人，所以的话这个是家庭矛盾本身就有一些的张力，是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劝勉他的哥哥们，哥哥们比他大然后他是比较小的也不一定听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些，但是的话我们看到雅各他是把哥哥们的这个是恶行报告给父亲哈。当然的话这个是哥哥们肯定对他就特别的不高兴，或者说的更准确对他就很讨厌，甚至说是恨他。但是的话这并不是哥哥们把他卖去埃及为奴隶的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哈。他最终他被卖，他会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后面我们会知道。所以约瑟被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遭受哥哥们的嫉妒哈。雅各被嫉妒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父亲的偏爱。所以这个是约瑟是这个是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当中最疼爱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这个是他最疼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雅各他一共有两妻两妾嘛我们之前讲这个故事都知道他有这个是利亚拉结然后有那个是毕拉西帕。但是的话这个是雅各真正所爱的是拉结，他为了这个是娶到拉结，给他的岳父打了14年的工，前面7年他其实是被骗了，后面又被迫打了7年所以的话总共打了14年的工。但是雅各和这个是拉结结婚以后竟然发现这个是叫美中不足，拉结没有生孩子，其他的这个妻妾都已经给他生了10个孩子，但是这个是拉结一直就没有怀孕，其实就是就很想怀孕一直就没有怀孕，怎么办的话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等等，可能会有也许没有，但是也许会有，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有没有办法，就只能够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到有一天拉结他终于怀孕生下来这个孩子，就给他取名叫做约瑟。所以这个是哇，等候这么多年终于生下来，这是最爱的妻子所生下来的孩子，取名叫做约瑟。所以的话就非常的疼爱这个孩子，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但是的话雅各他不仅仅是疼爱约瑟，他更是什么？他更是偏爱约瑟。这种偏爱常常是由于这个叫盼望已久才得到的，在苦难当中才生出来的，或者大病不死的，或者又是特别英俊，或者他特别聪明，或者其他的原因，因此的话父母可能就会偏爱某一个孩子。孩子们对父母偏爱的原因不感兴趣，或者的话他不太理解但是的话对父母这种偏爱的做法应该是相当的讨厌。所以约瑟得到父亲的这个是偏爱，这个偏爱不成为他的祝福，反而成为他 的灾难，也可以这么讲，因为父亲的偏爱，哥哥们就特别的嫉妒他，甚至是恨他。觉得话，创世纪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也就是说这个是以色列，就是这个谁啊，就是雅各嘛。他说他就是约瑟的父亲，约瑟的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为了表达这个是爱。别人穿的是可能是纯蓝的，什么别的颜色，纯色的，可是的话约瑟他是彩色的，哇，这个是很特别的衣服。所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可能尽量不跟他说话，说话的话也没有好声好气。所以的话，我们看到雅各被嫉妒，第一是因为父亲的偏爱，第一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约瑟所做的异梦，第一个原因是父亲的偏爱，第二个原因是他所做的异梦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做了一梦，告诉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啊起来围着我的捆，向我的捆下拜啊。所以他的哥哥们听了就很生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嘛？就难道你将来你要做王吗？难道你将来要统治我们吗？他们听了的话很生气。我想的话，哥哥们对这个梦的话也是很在意，因为在古时候的话，那个是神，他会借着这个异梦启示。不管怎么样哈，那么就是那个是你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好像有个兆头，你将来你要管我，比我要厉害。他们就更加的恨他，原来你给父亲打小报告，我们已经恨你，你现在做梦了更恨你。然后的话恨了之后，约瑟他又做了一个梦，然后的话他又做一个梦，他也讲另外一个梦，他就告诉哥哥们，哎，哥哥们，他我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啊更特别，我梦见太阳，梦见月亮，还梦见11个星星来向我下拜呀。哇，如果我们说上一次你告诉你哥哥这个梦不算什么错，哇，毕竟做了一个梦，可能跟哥哥们有关系，告诉他们也没关系。但是这回的话，你都已经知道人家很恨你，然后再来告诉，我想的话可能也不太明智哈。所以的话可能他也不太明智，虽然我们不能说他骄傲，但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约瑟他还是太年轻太直率，也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至少会有这些方面的特点。那么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还有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兄弟都要来俯伏在地来向你下拜吗？然后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就越发的嫉妒，越发的恨他。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哈，这个做父亲的虽然可能责备他，但是的话他觉得，哎，这个孩子有出息，他就会把这个话存在心里。因为大家想啊，他前面已经做了一个梦，现在又做一个梦，好像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的话又不同的形式表现更加的明显。所以的话这个是哥哥们越发的恨他，可是的话父亲把这话存在心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分享是约瑟被卖第一点的话是被卖的原因就遭受嫉妒。下面我们要来分享他被卖的经过，他被卖的经过。那么约瑟呢他的哥哥们去事件牧放哥哥们去牧放他父亲的这个是羊群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是约瑟虽然他是家里的很受宠爱的孩子，其实他也经常跟哥哥们一起放羊的。那么这一次的话，那个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到事件去放羊在比较北边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是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牧放父亲的羊群。然后的话约瑟的父亲就对这个是约瑟说约瑟约瑟你的哥哥们在这个是事件牧放群羊，大概他就在事件那个地方 放群羊，那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约瑟你去找一找哥哥们，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然后的话你回来把情况告诉我。这样子的话约瑟说没有问题啊，那就赶紧就去。所以的话他就离开希伯伦，希伯伦的话就从希伯伦从南往北去啊。所以从希伯伦从南往北走大约要走50英里，大约是50英里， 大家想想，如果不停不歇，大概得走多长时间？五十英里可能不停不歇的话，那个可能大概也得走个两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约瑟，应该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孩子，也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爸爸叫他去找哥哥，他没有说爸爸这个太远了，走路都得走两天。所以他很顺服，他也没有说爸走路我都不害怕，那哥哥们都不喜欢我，我不去找他，他也没有说。所以这个是约瑟很顺服，他也很纯真，他也许他不知道哥哥们这么恨他，或许他有点知道哥哥们对他不那么好，但是的话他也不计较，毕竟是我的哥哥，爸爸让我去找哥哥，那我应该关心他们，去找他们，他就去了。那么约瑟去了以后，就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可能已经到了这个是事件附近或者什么的地方，不知道，他就迷了路，然后他就看到有人，然后别人就问他，哎，你在这里找什么？找谁呀？约瑟说，我在这里找我哥哥啊。那他听父亲说，他在这个事件的地方牧放羊群，可是我来找他，找来找去都找不着，我的哥哥到底在哪里呢？那好心人就告诉他，他说，你的哥哥们呢，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听他们说，他们说要去多滩这个地方哈。多滩的话，在这个事件这个是西北的方对，西北的方向，这西北方向大约还有15到20英里的地方，所以如果从这个事件出发，大约还得走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够到达这个是多滩。但是的话，这个是约瑟听了之后，他毫不犹豫，他又往这个多滩的方向去了，走哦走啊走啊，我想他可能也蛮累的，但是的话为了找到哥哥，他不辞辛劳，他就终于远远的看见这个是哥哥，哇，看到有放羊的，看到有哥哥们。所以的话，但是的话，当他看到哥哥们的时候，哥哥们从远远的地方也看见他，因为约瑟的话很容易认得出来，为什么？他穿的那一件彩衣是非常的特别。所以的话，他哥哥们就远远的看见，哇，远远的看见这个是约瑟，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你看你看，这个穿彩衣的人过来了，那个做梦的人过来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把他扔到一个枯井里，到时候说就有野兽把他吃掉了，看他的梦他怎么实现，看他有什么了不起，看他将来还管不管我们。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商量，我们不知道他们商量了，商量来商量去，可能越商量越气愤哈。但是的话，这个是流便，也就是说是家里的大哥哥，他听了之后，他就觉得要救这个是约瑟，脱离他们的手。但是我想可能流便虽然是老大哥说不要杀害他，不要这么做，可能他们不太听哈。然后他说，流便他说，我们杀了他，如果他因为兄弟们甚至说要把他杀掉啊，然后说是猛兽把他吃了。然后流便说，如果我们杀掉弟弟的话啊，那个是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枯井里，不可下手害他。所以的话，我想可能兄弟们就是非常气愤，非置他死地不可。但是的话，可能流便既然阻止不了他，他可能用缓兵之计，他说你杀掉他啊，没有好处，就是那个是把他扔在枯井里啊，他死活看他的造化。然后刘辩说，可能等一下我再想办法回来把他救出来，消消他们的气。可是的话，可能这时候也许刘辩他就离开，可能到一个别的地方去。所以这时候的话，约瑟就来到他哥哥们这里的时候，然后他哥哥们的话，然后就抓住他，然后就剥掉他那件彩衣，然后就把约瑟就扔进一个枯井里面。这个枯井里面没有水，我想的话，在抓住约瑟的时候，不知道约瑟是怎样的来哀求哥哥们，哥哥们，请你，请你放过我，请你放过我一命，请你不要害我，请你看在老父亲的份上，放过我。老父亲算什么？老父亲那么偏爱你，把你杀了，把你扔在井里，你有本事你爬上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是的话，我们想到这个情景。10个哥哥，你这里的话是有9个哥哥们把他扔进一个枯井里。这个约瑟的话，他看真他的力敌不过他们，喊的话哀求的话没有用，把他扔在枯井里，爬的话爬不上来，怎么办呢？这时候的话，这个是兄弟们就开始坐下来吃饭，然后可能还在商量，看他有什么厉害，把他扔在井里， 看他还活得了活不了。所以这时候的话，正好的话，就有一对的这个是 有一群这个是骆驼，就是这个以实玛利人啊，这个是他们的商队。骆驼的话就驮着这个是香料、乳香、末药啊，这些香料，然后他们要带下埃及去的。这时候的话，家里的这个是老四哈，就是犹大。犹大啊，就对这个是兄弟们说：“我们杀了兄弟啊，把他的血尝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的话，这个是杀人，这个是太厉害了，这个罪太大，不要这样子。我们不如这样子，把他卖给这个是以实玛利人。你是杀了他的话，太狠了，卖给以实玛利人，把他带过去做奴隶。那么到时候他是死是活，看他的造化，都不关我们的事，反正我们不杀他，是死是活看他自己的命。”所以兄弟们听了可能觉得也有道理啊，那个不杀就不杀，卖了 还有一笔钱。所以的话，就当这些以实玛利的商人经过的时候，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就把他从那个枯井里拉上来，然后就把约瑟卖给这些以实玛利的商人，卖了20舍克勒的这个是银子，然后就把这个是约瑟要带往埃及去。那么这个是20舍克勒的银子，大概相当多少钱呢？1舍克勒大概是11.5克，20舍克勒的银子大概也就是230克的白银哈。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并不是说太多的钱，但是的话，这个价钱的话，大概相当于当时候一个牧羊人3年的工资，也可能就是用现在来看的话，是一个蓝领工人3年的工资，所以的话也不是个非常小的一个数目。但是的话，他们不是为了钱呢，他们是因为嫉妒而把弟弟卖为奴隶，是多么卑劣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心痛的。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约瑟被卖的结果哈。约瑟被卖之后，以实玛利人就把这个是约瑟带往埃及去啊，在这个是带去的这个是途中。那么可是这个约瑟被卖了之后，那么还是得回向这个是父亲交代啊，或者是说也没有什么好交代。可是的话，他们就商量应该怎么办。这时候的话，这个是流便就回到弟兄们当中，然后回到这个坑边，然后看到这个是约瑟不在坑里，然后这个是流便他就撕裂衣服，就非常的痛苦。他说：“童子没有了，那个弟弟这个是约瑟不见了，我要往哪里去才好呢？我要去哪里交代这个事情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约瑟是被卖掉了。然后他们说：“哎，哥哥，这个不用那么紧张嘛，那个是看你急成什么样。你看他的衣服在这里，我们宰一只这个是山羊哈，把这个是山羊的血把它染一染，你看就说是野兽把它吃了。”然后这个是流便他也没有更好别的这个是办法，然后就只能够采用这个办法。然后的话，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啊，然后就用那个是公山羊的血染了那件彩衣，然后打发人把这件彩衣送回去，送回到这个是雅各那里，然后说：“我们捡了这个东西，我们捡了这个衣服啊，请你认一认啊，这是你儿子的外衣是不是？”雅各一看的话，哇，这是我儿子的彩衣啊，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血淋淋的衣服。他一看的话，这个我的约瑟被野兽吃了，我的约瑟被野兽吃了。其实这群野兽的话，就是哥哥们，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所以约瑟他就撕裂衣服，然后的话哭得死去活来，然后的话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有可能就是这个10个哥哥们特别殷勤的安慰爸爸：“老爸，老爸，不要太难过，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顺变吧。”安慰来安慰去，这个是约瑟还是不能够放下他的儿子约瑟，因为这是他老年所生的儿子，个个都是心头肉，更何况约瑟呢？这是他所爱的，这是他所偏爱的那一个，所以他非常的哀痛。但是哀痛归哀痛，约瑟就被这个是米甸的这个是以实玛利商人，然后把约瑟带到埃及去，然后把他卖给法老的这个是内臣，这个是护卫长波提乏。所以这个是卖给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是应该怎么说，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如果用中国话来讲，也可能就是 中南海保镖里面的首领，也可能是这么御林军里的头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是个卖给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当然的话，这个神的带领，神在哪里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是约瑟被卖的经过，看到约瑟被卖的结果，非常惨痛一个家庭的悲剧。那么约瑟被卖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点的话，我想到的就是要消除偏爱，免得害人害己。要消除偏爱，免得害人害己。所以雅各他偏爱约瑟，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导致了这个是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最终导致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卖为奴隶。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哈。雅各对约瑟的这个是爱，是真情流露，是情不自禁，他给这个是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是为了约瑟的好处，是为了约瑟可以穿得更漂亮，是为了表达他对约瑟的爱。然而在这个家庭里面，父母对每个孩子的爱如果是不平衡的话，父母如果是偏爱某一个孩子的话，这个家庭里面就会出问题。小则心里不愉快，弟兄姊妹的话如果比较通达一点，他心中还是会有不愉快。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如果我们有 favoritism， 就是有偏心的，小则心里不愉快，大则出矛盾，大则出问题，大则出悲剧。其实雅各他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偏爱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父亲以撒偏爱这个是以扫，而他的母亲利百加则偏爱这个是雅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的话，他的母亲这个是利百加啊，就来促使他，然后怂恿他啊，你去骗取老爸的祝福，万一有咒诅担在我的身上。结果的话就是这个是结果，他真的去骗了，骗了之后的话怎么样，这个不是祝福。所以我说这个叫应许的福自找的苦，他骗了哥哥之后的话，他哥哥要杀他，他被迫离家出走20年。这就是这个是偏爱所导致的家庭的悲剧。偏爱不是这个是悲剧的全部原因，但是呢却是这个悲剧的重要的原因。雅各是他父母偏爱的受害者，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吸取这个家庭的教训，他继续以偏爱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又酿成新的家庭悲剧。因为他的偏爱导致这个是约瑟被嫉妒，导致约瑟成为哥哥的眼中钉，导致约瑟被卖为奴。也因为他的这个偏爱促成了他的这个是其他孩子们的这种嫉妒嘛，所以他的偏爱他害了这个是约瑟，也害了约瑟的哥哥们，也就是害了他其他孩子。因为你促进了他这个内心的这个是嫉妒，甚至是仇恨，促使他们犯下了这个是大罪。不是说他们对，但是的话雅各在他们的罪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的话他是害了自己。因为他的偏心，雅各这个是约瑟被卖，他自己失去他最爱的孩子，他送他的孩子出去，却看不见他的孩子回来，这是何等的悲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和做父母的大家彼此共勉，我们不要偏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要偏爱自己的孩子。当然的话目前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偏来偏去都是偏在他的身上。但是的话我还是要跟大家那个是共勉，不要偏爱自己的孩子，偏爱孩子是害人害己。不仅仅是不要偏爱孩子，就是我们跟大家要彼此共勉，我们不要偏爱，就是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也不要偏爱，不要偏心，不要厚此薄彼。不要偏爱并不是说我们对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偏爱并不是说对每个人都要一模一样，而是说我们对大家要公平。在一个家庭里面，孩子有大有小，能力也有不同，那么父母不可能根据孩子，父母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干一样多的家务， 都吃一样多的饭，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所以的话父母会根据孩子的能力，年龄大的能力大的让你多干家务，年龄小的可能少干家务，多受照顾等等，这是正常的。但是的话不能偏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 不能够因为某个你特别的偏爱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做错了也说他是对的，然后不喜欢另一个孩子，而他错了，然后你加倍的惩罚，或者说就是表现的这个是特别的不公平，所有的好处都是他的，别的活都是你们干等等，这就不公平哈。所以的话，这个是就不要偏心了，不是说要一模一样，而是说在你的内心当中要有这种公平。诗篇89:14这么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神是公义公平的神，神不偏待人。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在工作的场所，或者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之中，我们都不要偏心待人哈。有些时候的话，我们说啊，谁谁谁是我的，谁谁谁是我的铁杆朋友啊，我支持他。我们要有朋友，我们朋友之间要彼此支持，但是最好的支持的话，支持他，他错的时候你纠正他也是一种正常的支持啊。真正的支持的话，你就是要帮助他，他错了你还去支持他，你是把他往坑里推，这个不叫支持，这个叫偏爱，偏爱是害人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啊，不要偏爱，也要消除偏爱，免得害人害己。第二方面的思考跟应用是什么呢？要消除嫉妒，免得害己害人。雅各的偏爱固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约瑟的哥哥们不能够因此就合理化他们的嫉妒，无论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嫉妒都没有减轻这个是嫉妒的危害性。所以约瑟的哥哥们嫉妒首先是害了自己，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肯定是苦毒恼恨，心里愤愤不平，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是嫉妒，你还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时候首先伤害到自己，所以他们肯定是苦毒恼恨嘛，愤愤不平。他们嫉妒到底有没有导致什么更严重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胃溃疡，甚至是失眠等等，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哈，他们的嫉妒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痛苦，给他们的灵性带来极大的伤害，以致他们后来怎么样，以致他们后来商量，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弟除掉他，他说要把他杀掉。经过几番的讨论，要 有一些哥哥们说不要太狠了，不要杀，卖为奴隶，他死就让他自己死，也是非常的狠的。如果不杀 卖去做奴隶，你想千里迢迢的路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什么样的人才做得出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嫉妒的话，首先是害自己，所以的话这个嫉妒也害这个是他的弟弟，结果把他卖了，最后的话害了他这个父亲，对不对？父亲这么年纪老迈，让这个父亲失去一个孩子，痛不欲生。所以神是公平公义的，但是神所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神是公平公义的，但是神所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公平不等于是一样，你会发现有男的有女的，有出生在世界不同地方的，有高的有矮的，有一般的。所以神是公平公义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接纳一定的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也不一样。如果这个是约瑟的哥哥们，这个是如果他们能够接纳老父亲的软弱，人都有软弱，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老父亲有他的软弱，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是神的安排，特别是接受神的安排，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做的两个梦，他们为什么嫉妒？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神的启示，他们才会那么的嫉妒。如果他说，你这个梦你只是说想多了，可能他就不用去嫉妒。他们其实是相信，这是神启示，将来我的这个是小弟弟这个约瑟要来带领我们，他接受不了神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特别的嫉妒，这个是约瑟。因此的话，他们就非常的这个是嫉妒。所以嫉妒是一种愚蠢的心态。倘若这个是约瑟的哥哥想开，他们一定会想到，他说如果想开了怎么，如果他想开了，他知道，神要提拔我的弟弟约瑟，那么他说哇，这是一个祝福啊，神祝福我的弟弟，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是他的哥哥，那我们也会跟着蒙福，对不对？一家人我的弟弟这么发达，对不对？ 如果我的弟弟将来别说当宰相，当个县长的话你的长官，当个市长的话更长官，当州长的话更长官，对不对？所以如果我的这个是弟弟，他将来太阳月亮都要拜他，哇，这么厉害，那么的话，那我跟着弟弟也会有发达。所以我们说他们是想不开，所以说嫉妒就是想不开呀。所以的话，嫉妒是什么呢？嫉妒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强，看不得别人比我好，心里的话为着别人的优秀而恼怒，为着别人的蒙福而咒诅，为着别人的蒙福而伤感，为着别人的蒙福而特别的沮丧，这就是嫉妒。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嫉妒是一个非常隐藏的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消除的罪。别说嫉妒，对没有信主的人是不容易的消除的，对基督徒是不是就很容易消除？基督徒都已经信主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们不会嫉妒。阿们。不容易，其实。所以嫉妒是一个非常隐藏的罪，也是个非常不容易消除的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甚至对侍奉多年的基督徒来讲，甚至对牧者来讲，对任何人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以前的话，米利暗曾经嫉妒他的弟弟摩西都有，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还有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个就是迈尔博士，也许你们当中如果是爱看书的可能会了解到这个人。迈尔博士是一位神所非常重用的仆人，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圣经老师。那么他曾经分享过一个他的挣扎，一个他的嫉妒的一个经历，就是这个是迈尔博士他分享，有一次的话就是叫 Campbell Morgan， 就是是摩根啊， Campbell Morgan 来到他所侍奉的地区来讲道。那么的话，当这个是迈尔博士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伟大的圣经老师，他的教会里听众多得不得了。可是的话，等到这个 Campbell Morgan 就是来他那里讲道的时候的话，他自己的会众怎么样啊？跑跑跑跑跑，越来越多的人跑到那个是 Campbell Morgan 那里去听摩根讲道。为什么呢？因为摩根是更会讲道，被誉为叫解经王子摩根。所以的话，他看着摩根那边人越来越多，他的人越来越少，他说他的内心有种压抑不住的那种嫉妒，然后他就上来了。他说他怎么打压他的嫉妒，消除他的嫉妒，他都没有办法。唯有的办法的话，他跪下来恳切的为这个是摩根祷告，神啊，你赐福摩根，神啊，我感谢你兴起这么重用的仆人，神啊，你继续的来将更多的人差派到他那里去聚会，你让更多的人因着摩根的讲道得着福音的好处，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爱神，让他所聚会的地方无处可容，就你大大的来赐福他，让他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兴旺神的福音。所以当他这样子真诚的来为摩根祷告，他内心的这个是嫉妒他就释放了，他内心就充满了喜乐，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省察我们的内心是否还藏着嫉妒啊！倘若我们还藏着嫉妒，我们怎么办？用刀挖不出来，只有透过祷告，跪下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为着别人的长处，为着神给别人赐福而献上感恩，为那个人感谢神，更加为着神丰富的恩典来感谢神。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赐福谁就赐福谁。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增加神对我们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去感恩的时候，可能神的恩典也丰沛地降在我们的身上，求神赐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带来的思考，第一，要消除偏爱，免得害人害己；第二的话，要消除嫉妒，免得害己害人；第三方面的思考跟应用，我想的话就是约瑟被卖时神在哪里。但我想的话积极点，约瑟被卖时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约瑟被卖时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当我们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聆听约瑟被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中都已经问了一个问题：神啊， 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么善良正直的约瑟被卖去埃及奴做奴隶？神啊，你为什么不阻止这十个邪恶的哥哥们？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的手，彻底的阻止他们不要把约瑟卖去埃及做奴隶？你为什么要允许这么善良正直的约瑟受这么大的苦呢？你为什么不及时的救他出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也不太好回答，但是的话我们要看神的大图画， God's big picture。 所以让我们能够回到以色列先祖的故事，让我们从这个是亚伯拉罕说起啊。神从人茫茫人海之中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的话并且应许亚伯拉罕怎么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怎么样？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应许的话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那么这个应许的核心是什么呢？这个应许的核心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某个特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使世上所有有罪的人都能够因信称义，使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都能够因信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着永远的祝福。这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意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应许真正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的话亚伯拉罕有了神的应许，后来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再次应许把迦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非常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地是指什么地呢？亚伯拉罕当时候还没有孩子，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后裔将来必定会寄居别人的地，然后那地的人要苦待你的子孙400年。那地是指什么地？埃及，就是指埃及。所以但是神又接着说，他们所服侍的那国就是指埃及，他说我要惩罚，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摩利亚人的罪还没有满盈，是这样子。所以后来的话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但是的话生十个支派，生了十个孩子之后才到这个是约瑟，所以雅各总共生12个支派。那么雅各和现在的话，这个是雅各和他的儿子们都住在什么地？住在什么地方？迦南地，对不对？上次的话我们才说逃离拉班，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是重建以扫，重建以扫的话就是回到迦南地了，是这样子，然后又回到迦南了。所以现在的话，那个是雅各和他的孩子们都是住在迦南地，那么他的后裔又怎么可能去寄居埃及呢？从一般的常识来讲的话，他们不会去埃及去哈，在人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神就使用约瑟的十个哥哥们，把这个是先要把这个是约瑟卖到埃及去。所以后来的话，以后我们再详细的讲哈，以后的话，那么约瑟在埃及成了宰相，而约瑟的哥哥们在这个是饥荒当中，被迫从迦南地来到这个是埃及去购买粮食。长话短说哈，约瑟的哥哥们真心悔改，约瑟也原谅他们，并且和他们相认，把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全部接到这个是埃及来，然后把父亲接到埃及来。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样？一住就是400年。开始的时候埃及人对他们还不错，后来的话对他们越来越不好，这正应验了神的预言，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为什么说这个是约瑟被卖时神正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呢？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来他又成为埃及的宰相，在他的治理之下呢，前面有7年是丰收之年，他积蓄了大量的这个是粮食，然后的话到这个是7个荒年的时候，然后约瑟使这个是埃及还有周边的国家地区很多的百姓的话因此得以这个是度过这个是饥荒的危机， 他们的生命得以存活。这是神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但是更具体更重要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十个哥哥们还有他的弟弟便雅悯，因为他先到的这个是埃及，他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搬来埃及，他们的性命才能够在这个是饥荒当中能够存活下来，并且后来逐渐繁衍成这个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所以如果他们死掉了之后，那么的话将来的话这个是耶稣基督也不会再从犹大的支派里出来，是这样子。所以神先把这个是约瑟差派到这个是埃及去，这是神在推进他的这个是救赎计划。用人来看他的哥哥们实在是太狠了，但是神也使用这十个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这是神正在推进他的计划。人在做坏事，神在做好事，人要害命，哥哥们要害死约瑟，但是神要借着约瑟来救他那个 害命的哥哥们，还有救他的全家，还要在他们当中兴起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要借着犹大支派生出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感谢赞美神，约瑟被卖时耶稣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同样主耶稣被卖的时候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世人认为他凄凄惨惨，世人认为耶稣失败了，他完了，但是耶稣说成了。所以当人看耶稣他失败了，但是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因为神也使用罪人的手成就了耶稣要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感谢赞美神，约瑟救了埃及这个是百姓的命，救了周边许多百姓的命，救了他全家人的性命，包括卖他去埃及做奴隶的十个哥哥们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你正在遭受一些冤屈，正在遭受一些苦楚，但是这些苦楚这些苦难又不是因为你的罪恶而引起的，我相信神正在塑造你的生命，神正在某些的方面预备你进入这个救赎计划，或者神正在使用你推进神的这个救赎计划，使更多的人因你而蒙福，使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主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过什么事情，无论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多少的污点，无论我们自己的罪孽是多么的深重，只要我们真心认罪悔改，主耶稣都乐意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约瑟尚且赦免他十个哥哥们，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非常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接纳我们，接纳我们为神的儿女，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永远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盼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我盼望你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人生的主。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盼望你聚会以后你告诉我，我盼望有更多的机会和你聊一聊，能够和你一起更丰盛的来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在人看为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上帝仍然掌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约瑟被卖，盼望我们能够学到三个功课：消除偏爱，免得害人害己；消除嫉妒，免得害己害人。约瑟被卖时，神正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这个世界有许多的混乱，虽然这个世界的经济，这个世界的科技不断的在发展，但是人的罪性没有消除，人的罪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混乱，甚至我们会担心世界的局势会失控，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再次的来看到，在我们人看是非常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你的手仍然在掌管，你甚至能够使用这些 坏的事情，甚至有这些坏的事情在你的全知当中，其实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你没有设计罪恶，但是你知道你能够使这些事情，这些坏的事情同时是进行。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神你在预备好的事情，你在预备救恩，你在预备对我们的救赎。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省察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孽过犯，让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有偏爱，是否有嫉妒，或者其他的一些的罪孽过犯。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也特别的来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艰难的处境当中继续的信靠神，因为神你的眼目不会离开我们，你救赎的恩手一定会托住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主保守我们，也求主在我们的身上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主的恩典站立。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听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听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听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听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听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 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听恒受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靠你的恩典站立。